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莒县六旬农妇崔建秀遭枉法判四年，遭冤狱一年，原南京一级警督程兰再次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上旬，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法院法官杨杰误判法轮功学员崔建秀女士四年，崔建秀已经提起上诉。这是崔建秀第二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迫害，目前崔建秀已被非法超期关押五个多月。61岁农妇崔建秀是日照市莒县小店镇薛家孟燕村人。2021年10月21号，在夏庄镇给一位清洁工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被夏庄镇中共党委干部岳清海恶意举报，被夏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他被构陷到莒县检察院，11月底转到五莲县检察院。2022年1月17号，五莲县法院对崔建秀非法视频庭审，61法为崔建秀作出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院以疫情为借口，将在外地工作、专门请假回来参加旁听的崔建秀的女儿、女婿、儿子等四人拦截在法院大门之外，只允许崔建秀的丈夫和小叔子参加旁听。在听到善良儿媳崔建秀再次被绑架的消息后，88岁高龄的婆婆于2021年黄历10月初十悲伤离世。崔建秀的丈夫患有帕金森病，身体虚弱，曾开刀动过手术，非常需要妻子照料。一对儿女均在外地工作，家中种植的几个大棚无人料理，一家人遭受着巨大的精神摧残与经济迫害。崔建秀曾与亲妹妹、莒南县大店镇多居官庄村法轮功学员崔建爱于2015年8月29号在集市讲真相时，被夏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30多天。妹妹崔建爱则被莒县法院枉法判决8年冤狱，于2022年新年前回家。2018年7月，崔建秀曾被莒县法院非法判三缓四。8月初，莒县司法局某工作人员与法院律师一同到日照看守所见崔建秀时，司法局工作人员问崔建秀出局还练不练法轮功，崔建秀实话实说，不练功就头疼。莒县司法局局长以这句话为把柄，将崔建秀的卷宗退回莒县法院，迫使莒县法院撤销先前的判决，将崔建秀枉法判刑一年。五莲县法院和五莲检察院是山东省高院指定管辖的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责任单位。日照市及其下辖的五莲县和莒县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案，均由上述两单位罗织罪名陷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程兰女士于2022年3月13号依法向南京市中级法院申诉立案庭庭长邮寄申诉状，要求撤销南京市玄武区法院2020年对她的刑事判决，同时撤销南京市中级法院2021年对此案的刑事裁定，依法宣告申诉人程兰无罪。程兰现年69岁，原南京一级警督，已退休，一人独居。2019年8月29号，程兰被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公安分局便衣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22天。9月20号，他被非法转刑事拘留。2020年5月8号，程兰被栖霞公安分局构陷到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5月25号被玄武区检察院非法公诉到玄武区法院，程兰被取保候审。整个迫害过程都由南京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操控。8月12号，玄武区法院索金村法庭对程兰进行非法庭审，因没请到维权律师，程兰自己做无罪辩护，他用现行的法律逐一地驳斥了检察官的公诉。在事实面前，公诉人一直哑口无言。最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叫程兰回家等通知。12月16号， 城兰接到玄武区法院所监村法庭电话通知，要他17号下午去拿判决书。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音信，人被失踪。现在才得知2020年12月17号当天，所监村法庭人员对程兰宣判非法刑期一年，勒索一万元，并随即将他非法关押到南京市看守所迫害。2020年12月24号，程兰上诉到南京市中级法院。2021年2月20号，南京市中级法院驳回程兰的上诉，非法维持原判。2021年4月18号，程兰收到南京市公安局关于取消程兰退休待遇的决定。次日，程兰被转关到江苏省镇江女子监狱。期间，程兰遭到的酷刑迫害有犯人严格管控、洗脑、长时间罚站、坐小凳子以及强迫奴工劳役等。程兰于2021年11月15号结束冤狱回家。程兰原来60多公斤的体重，出狱时不足50公斤，人瘦得皮包骨。今年3月13号，程兰向南京市中级法院邮寄申诉状，同时也分别向玄武区法院、玄武区检察院和栖霞区公安分局制造冤案的当事人等邮寄了申诉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爱尔兰国庆节法轮功受欢迎，市长支持反迫害；一周灾情简讯，美国德州强龙卷风致一死多伤，54000户断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经历了两年波及全球的武汉肺炎疫情后，2022年爱尔兰圣帕翠克大游行于3月17号在高威古城隆重登场。爱尔兰文化古城高威获选2020年欧洲文化之都，当天约有3万多人参加了大游行，这也是有史以来该市规模最大的国庆节奇观。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为观众带来法轮功功法演示和堂鼓队的表演，此外还有青少年法轮功学员方阵。法轮功队伍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掌声此起彼伏，有民众跟着学习功法动作。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特别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以真善忍为准则，自1992年传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好。高威市市长科莱特·康诺利非常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游行结束后，他和法轮功学员会面并合影，他表示对中共的暴行保持沉默就是犯罪。康诺利市长早在2018年就推动高威市议会通过议案，呼吁爱尔兰政府尽快批准欧委会禁止贩运人体器官公约，将非法器官移植定为犯罪，同时呼吁爱尔兰政府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强制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1号，多起龙卷风席卷美国德克萨斯州北部和中部以及俄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房屋和商家大量受损，54000户断电。3月23号，台湾花莲县近海凌晨发生里氏规模 6.6 级地震，全台剧烈摇晃。花莲县近海从当天凌晨至上午8时，总计发生79个地震，超过50个有感地震，显著有感地震13个。3月17号前后，中国大陆、日本和伊朗多国发生地震，其中日本福岛强震规模 7.4 级，导致4人死亡，174人受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3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神，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 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让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的幼儿教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2日。我从幼师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幼儿园工作，当时很年轻，对工作觉得有些茫然，班级的小朋友很调皮，不知如何管教，加上领导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很严厉，感觉工作压力很大。和我配班的班主任在工作中没注意，在中午吃饭时，一个男孩被一盆蒸鸡蛋烫伤，大面积的皮肤脱落。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小朋友在课间游戏时被别人砸伤，家长到学校要求赔偿，打算去上海整容。这两件事对班主任的打击很大，他觉得幼儿园的工作很不安全。过了一段时间，他找关系调离了幼儿园。那时我每天上班也有些提心吊胆，怕出一些安全事故，心情很紧张。虽然年轻，但是感觉工作很累。第一部分，喜得大法，轻松工作。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法后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人世间的因缘关系，工作的怨气全消。我兢兢业业的工作，不再有那么复杂的思想，只是想到怎样把工作尽量做好，在每个细节上尽量为家长考虑，为幼儿考虑。这样一来，幼儿都很乖巧，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事故。我知道，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一切都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我的心情变得轻松。因为安全问题，很多老师担心，很多时候不敢大胆地带幼儿出教室活动，怕出安全事故。我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经常带幼儿参加户外活动，幼儿很活跃，也很开心。在与家长的沟通方面，也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家长联系。因为我能站在家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班级的棘手问题我都能与家长很好的沟通，家长对我们的工作也感到满意。第二部分，一封贴在校园门口的感谢信。我班上的一个小朋友明明性格内向，比较胆小，不爱说话，有一次把班级的一盒新蜡笔装进了自己的书包。我在与家长沟通的时候讲了此事，家长很伤心，我不知原因。原来明明的爸爸在他未出生时就离世，他一出生就是爷爷和奶奶带大，妈妈早已改嫁。我听了家长的话，心里也很难过，这么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多么可怜的一个孩子呀。他的奶奶说，老师，我家的明明在这上了两年学，老师都没有像你这样关心过他，所以我们从来不讲他的身世。从那以后，我对他这个特殊的幼儿就更加关注。他很胆小，我就经常鼓励他多锻炼，培养他的好习惯。过了一个学期，他变得胆大、自信、开朗，他在各方面的进步都很大。家长很感激，给他买了一些学习用品送给他。学期结束时，家长要给我送礼物，被我拒绝。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家长也很感动。后来他的爷爷说，像你这样的好老师应该大力表扬， 我没读多少书，不会写字，我就上街请人帮我写一封感谢信贴在你的单位。就这样，这封感谢信被贴在我单位的大门口。当时因为我练法轮功被打压，单位在年终时把我的年终考核评定评为不称职。这封信却和单位的考核形成反差。单位的另一位领导说，这是我们单位唯一收到表扬信的老师。第三部分，最大的草莓留给爸爸。修大法后，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不仅教幼儿的知识技能，更注重在日常的生活中怎样为别人着想，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只有从小给他们讲述做好人的道理，并身体力行，长大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我经常给幼儿讲传统文化的故事，教他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看见别人有困难要主动帮助，遇到矛盾要让一让。每次吃点心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幼儿，在家里吃东西的时候要先给长辈吃，最后的留给自己。有一次，一位家长给我讲述他女儿丽丽的变化，他很感动。以前家长买点心回家的时候，丽丽总是挑最好的给自己，并且先吃，不会考虑别人。有一次爸爸买回了草莓，洗干净放在桌上，丽丽首先拿了一个最大的送给爸爸。爸爸很奇怪，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懂事呢？丽丽说，老师讲了，吃东西的时候要先想到别人，要先给长辈吃，好的留给别人，最后自己再吃。家长为女儿的成长感到很欣慰。第四部分，唯一的美味送给了弟弟。小朋友刚来小班时很自私，不会与他人分享，在家里也是唯我独尊，家长都必须听他的，家长也是束手无策。我在游戏课时经常与小朋友讲善恶有报的故事，给他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教幼儿学习做人的道理，对待小朋友用鼓励的方式与他们沟通。慢慢的，小朋友变了，学会了谦让，学会了与他人分享，学会了帮助他人，班级的气氛变得和谐友善。有一次，妈妈带梦梦小朋友去玩，带了一个梦梦最爱吃的小点心，可是只有一份。在与另一个小弟弟玩的时候，那个小弟弟看中了梦梦的小点心，就要去拿。妈妈问梦梦，只有一个点心怎么办呢？梦梦说，把点心送给弟弟吧。妈妈问，那你自己没有怎么办？梦梦说，我下次再买一个就行了。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他能够很大度地去处理这件事，这让妈妈很欣慰，宝宝真的懂事了。第五部分，妈妈，等你老了，我也帮你洗脚。在日常的教学中，我经常教育幼儿在家里怎样关心父母、爱护长辈，幼儿慢慢学会了体贴父母。有一天，妈妈帮月月洗脚，月月认真地对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等你老了，我也帮您洗脚。妈妈听后特别感动。现在的学校教育已经完全偏离了神，偏离了传统，都在追求知识技能的培训，忽略了道德的教育。很多的孩子在家里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自私、任性，处处争抢，怕吃亏。家长的理念也随着社会的洪流在下滑。我在工作中时时处处注意培养幼儿的品德，学习传统的文化，把真善人的理念传授给幼儿，让他们在生活中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我看到幼儿的变化，他们变得不那么自私，能考虑到别人，学会了谦让、礼貌、善良、真诚，个个都变得更加可爱。学了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让我的工作变得简单、轻松，心情愉悦。 做好我的工作，给未来留下精英，也是我的职责。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懈怠，精进实修，形成整体。作者辽宁省凌源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1日。2021年凌源发生了611绑架事件，本地大法弟子损失惨重。凌源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同修真正的实实在在地找到自己的不足，脚踏实地地改变，才能从根本上归正凌源的修炼环境，解体邪恶。下面试着探讨一下凌源大法弟子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找到不足，共同精进。引号的背后是懈怠和放松。近年邪恶因素越来越少，环境宽松了，人也随之懈怠。有的同修养宠物、养花，有的同修原来已经忌口了，现在又吃起了腊八蒜、小葱蘸酱等。有的同修喝啤酒、抽烟，这些表现说明人的欲望引号超过了修炼的比重。不吃生的葱姜蒜，不抽烟喝酒，不杀不养，这些小小的约束都是刚入门时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反而违背最初的要求，何谈修炼如初，怎么跟师父回家呢？有的同修捡蘑菇、挖野菜，无形中浪费了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修炼时间。明慧网上一篇文章中写道，八个同修到农村讲真相，从来不落闲科，去的路上默默发正念，回来的路上背经文，一天能救200到300人，要是以这样的状态去讲真相，救人效果会更好。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网络是魔窟，手机是电子毒品。有的同修原来比较精进，却被手机拖下了泥潭，功不练，法不学，同修劝也不听。去年本地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因不精进玩手机，被邪党绑架判重刑，妻子因病业离世，令人痛心。明慧网有很多关于修去对手机执着的文章，有的同修看新唐人电视上播放的韩剧，一只眼睛失明，看手机微信，另一只眼睛也失明。有的同修说，因为网上的碎片化消息，如短视频、短消息，损害了注意力，造成学法不入心。有的同修玩手机上瘾，学法打瞌睡，发正念倒长。有的同修被手机、网络灌输了败坏物质，脾气变暴躁。有的小同修看到手机里钻出来狐狸、蛇。有的同修玩手机招来了色欲干扰或病业磨难。有个青年同修在梦中清晰感到一个骷髅要进入自己身体，这骷髅就是他天天捧在手里的手机。在恐怖中，他大喊师父救我，喊了好久，骷髅才不情愿地离开。他不想离开的理由是，是你自己求的。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 鱼龙混杂。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看手机，就会往思想里装不好的东西。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看的不是色情、暴力，看的都是购物、做菜之类的，这同样会上瘾的。现代科技给人造成的便利和依赖，本身是与神背道而驰的。据研究发现，有网瘾的人和吸毒的人，大脑会发生同样的萎缩现象。手机伤害人的专注力、记忆力、思考力、自我约束力、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使人反应迟缓、智力减退、做事拖延、不负责任、烦躁易怒、亲情淡薄。连世人都公开呼吁，手机正在控制人类、毁灭人类，这不是危言耸听。请爱玩手机的同修，快把这个手机当毒品戒一戒吧。师父用巨大承受为弟子换来的修炼时间，不能在电子毒瘾中白白荒废。师父千辛万苦为弟子净化的身体和思想，不能让手机网络污染毒害。在矛盾中放下长期不去的人心。有的同修党文化思想重，强势，不让说，一说就炸，反唇相讥。有的一家人都是同修，却无法形成整体，互相指责，不向内找。有的同修有能力，互相不配合，背后说同修不好。师父早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就针对这个不让人说的问题讲过法。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一晃15年过去了，如果我们始终不愿意实修，再给我们15年，也是修不成的。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执着观念，不是说说就能去掉的，是要靠我们平时一点一滴的去修的。修炼是严肃的，不让人说，向外找，互相指责，只能当常人，做再多的事也不能圆满，也许只能得到福报。放下亲情的羁绊。很多老年大法弟子要帮子女带孩子，同样是带孩子，有的同修能够在繁忙中坚持修炼，而有的同修却被影响无法做好三件事，这与自身精进与否有直接关系。明慧网有一篇文章，环境变了，修炼救人不能改变。这位同修在17年中带了4个孙辈，每天利用等车、坐车的时间讲真相，利用午休时间发资料，在接送孩子的路上领着孩子一起发资料讲真相，晚上回家学法，不但没耽误三件事，还带出了4个大法小弟子。这位同修的做法很值得借鉴。陵园有的同修因为协党对家人工作和养老金的要挟，无奈配合了协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迫害。回想99年720中共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之后，协党利用亲情和工作要挟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很多同修就是从亲情观和利益观中走过来的。最近协党的清零骚扰，明慧网有很多报道，协党以工作或前途向大法弟子家人施压，家人正气十足抵制协党人员，迫害也随之解体。师父救度一切生命，我们的家人也在善恶较量中思考着、选择着，不断被熔炼着。如果我们执着于亲情和利益，家人可能就会成为旧势力用来往下拖我们的筹码。 如果我们能够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家人也会摆正自己的位置，与大法结下珍贵善缘，这才是真正为家人好。不易察觉的根本执着。旧势力发动这场迫害已经22年了，我们应该好好找一找自己有没有根本的执着。明慧网关于找根本执着的文章很多，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利用大法离开苦难的人世，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追求清净自在，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逃避人世间的勾心斗角，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追求和睦的夫妻关系，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让师父给自己当保护伞，保护自己在世间不想失去的东西，有的同修找到自己把大法当成了精神寄托等等。陵园因病业离世的同修不少，有些同修出现脑血栓、糖尿病假象，建议在根本执着方面好好查一查。常人为了假理也是能付出生命的，根本执着不易察觉，也很容易被掩盖，这个问题极其严肃，建议大家向内找，自己当初是为什么走入修炼的，又是什么使我们留在大法中，是利用大法实现个人愿望的私心，还是坚不可摧的正念。有的同修执着于时间，不愿意承受，盼着快点结束，这里面包含着唯私的心和根本执着。正确对待同修病业问题。有的同修平时讲真相讲得很好，却突然离世，或出现病业、摔伤等磨难。有的同修对此产生了疑惑，他修得这么好，为啥会这样呢？我们看到同修修得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没有修好的另一面。有些人心和执着掩藏得很深，甚至自己都觉察不到。我们不知道同修是否在历史上跟旧势力签过约，而目前的正念又不足以否定旧势力。也许他的寿命已经到了，因为不够精进，无法再延续生命，方方面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可能这个同修真的是修得很好，但因为大家有学人不学法的心，旧势力就有意叫他出现病业或离世。如果这方面的认识不清楚，是会带来严重损失的。去掉怕心，加大力度揭露本地迫害。近年，有些同修在高铁站被骚扰、拘留、抄家，在邪党清零运动中，还有这次大规模绑架中，也有同修被骚扰，却不曝光邪恶，怕邪恶变本加厉的报复。如果我们能够去掉怕心和仇恨心，基点落在救度众生上，曝光会起到解体邪恶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敢曝光，无形中会纵容和助长邪恶，邪恶才会变本加厉。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是来遭受迫害的，怕曝光的不是我们，而是邪恶因素。我们堂堂正正把自己遭受的迫害写下来，发到明慧网上，本身就是在震慑邪恶，解体迫害。611绑架案发生后，一些同修怕心很重，做资料的、发资料的都少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怕心是我们必须要去掉的。解决背后的邪恶因素，需要多发正念，但是发正念不要执着于表面结果。大家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可是被绑架的同修一直没出来。有些同修对发正念就失去信心了，其实这时候就应该向内找。自己发正念的基点是否摆正了？如果为营救同修出来而发正念，这个基点是唯私的；如果为救度参与迫害者而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这个基点是唯他的，发正念就会有更大的力量。被绑架同修能否出来，跟他本人的修炼状态有关。 如果我们不发正念，同修遭受的迫害很可能会更严重。能坚持不懈地发正念，不执着于结果，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灵源是屡屡发生迫害，正是因为一些党官、社区及公检法人员不明真相，被邪恶操控参与迫害，而他们过去也是把得救希望寄托在大法弟子身上的高层生命，由于他们受邪党毒害太深，给他们讲真相难度很大。但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以一颗纯善之心，用各种方式坚持不懈地向他们讲真相，是在无间地狱里往外捞人。大法弟子的慈悲本身就在解体着邪恶。建议灵源同修积极搜集参与迫害者的个人信息，并曝光到明慧网，上明慧网下载本地真相资料，如迫害案例、善报恶报事例、恶人恶行等内容，打印成单张，跟明慧真相期刊一起发放给民众，大面积揭露本地迫害，同时也是救度那些被邪恶利用参与迫害的生命。灵源地区发生迫害，我们加大学法力度，真正实修，做好三件事，才能真正否定迫害。师父反复告诫弟子要多学法，怎样挤出时间多学法，这是摆在每个大法弟子面前的一大关。现在的时间本来就是师父留给弟子修炼的，如果动真念要多学法，生活琐事的干扰必然会少。如果本身就不重视学法，旧势力就会制造麻烦，让我们没有时间多学法。有的同修虽然法没少学，但不会实修。明慧文章只有实修才能提高，谈到一个日本同修在家庭中实修，不管对方多么不好，他都找自己。他激动地告诉同修，自己对修炼着了迷，因为真心按法去做，学法时师父就让他看到心法里，有时整本书都像新的一样。他还说自己明白了一个天机，法理不是抠出来的，是实修去人心后师父给弟子展现的，如果不实修，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自己多学法，也带动身边同修多学法，自己无条件向内找，也善意指出身边同修的不足，形成一个共同精进、坚不可摧的整体，邪恶因素不敢靠近这个正念之场，这样迫害就不会发生，讲真相救人也有一个宽松平稳的环境。另外，提醒大家注意手机安全，这次绑架案的表面原因就是邪恶长期监控手机。同修之间不要再用电话说事，有事见面说，说话时要把手机拿到别的房间，防止监听，讲真相时更不要带手机。以上是现有层次认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中向内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6日。看到明慧网3月10日同修文章，望同修交流在面对面讲真相上提高的事，把自己讲真相的几次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配合很重要。一次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看到一个妇女在地里干活，我和同修就走过去，寒暄几句后，我就开始讲正题。刚讲了几句，忽然后面来了一个年轻人，大声喊叫，撵我俩走，说不走就去举报。我俩离开之后， 我提议先别讲了，找个地方交流一下再讲。他说行。我说，刚才我讲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说，我觉得你比较会讲，我在听你怎么讲的，想和你学学。期间我曾经想，你是不是不应该讲哪句哪句话呀？他不爱听。我说，我和你的想法不同，我觉得这时咱俩是在除恶，是一个整体，你讲我发正念，我讲你发正念，互相加持，不存在讲的好不好，我讲的是我对法的理解，你讲的是你对法的理解，我俩可能理解的不一样，只要在法上互相配合就行。他说，你说的对。交流完，我俩继续讲，遇到一对老夫妻在地里干活，门口摆着放过的烟花。我问，有喜事啊？他们说，儿子刚结了婚。我说，恭喜，恭喜你们双喜临门。他们问，还有什么喜？我说，我这不是送喜来了？把这老两口讲得真是喜上眉梢，又是要给我们倒水，又是要留我们吃饭，直说谢谢啊，谢谢啊，这么远来告诉我们这事。过后同修说，这回我没听你讲，就发正念，一直发到最后，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还是配合好啊。我说，刚才我讲好像不用想，那嘴自己就在那儿讲，讲出的话现在想想自己都惊讶，句句在理又中听，咱俩这是互相加持。过后我自己向内找，别人说我会讲，说明我有显示心，有时讲退了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口才好，有时别人不认可，心里就有失落感，还有求名的心。今天为什么没想就讲出来了，其实都是师父给的智慧，是大法的力量，是我俩配合了，符合法的要求了，法就展示出来了。在以后讲真相时，为了看住这个显示心，讲退了，我就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这不是我讲的，是大法的威德。第二部分，去掉党文化的势利眼。我开的卖店门口有一个收废品的，我叫她大姐。我看她每天风吹日晒的，有时就叫她到我店里来坐一坐，熟了之后我就给她讲真相，她不认可也不表态，讲了好多次都是这态度，我就认为她没念过书，听不懂，再不讲了。可是她几乎每天都来，渐渐的我开始烦她了，因为他身上有味儿，走了之后店里还有味儿。时间长了，我开始反思，他会不会就是来听真相的，因为我有人心耽误他得救了呢？这一招自己吓一跳，没讲真相时可热情了，讲了人家不认可，就认为人家没文化，不愿搭理他了，这感情用事哪行，嫌他身上有味儿，看不起他，那是党文化的势利眼，看人下菜碟，这也是妒忌心。我下决心修去这个害人的党文化，生命应该是平等的，一样珍贵，都应该慈悲对待。我在心里和师父说，请师父放心，以后我要尊重生命，明天我就重新给他讲。他来了，我又给他讲了一遍，没想到这次他非常认可，瞬间脸上就有了红晕，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问了很多问题，我都耐心回答。他很郑重地说，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他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我洗脸刷牙后上炕盘腿坐好，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很长时间，要吃药睡觉了，一想我都信佛了，不用吃药了，就没吃安眠药，结果睡得可香了。他说安眠药已经吃很多年了。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这里就不一一讲了，讲一下他保护大法书的事。他收了很多书，挑出来好像是有六本书给了我，他说坚信这是大法书，他虽然不认字， 记住了我给他看过的那个法轮图。这几本书有人看到要买，他说不卖，那人以为他想要高价，说有价就行。他说这几本书无价，多少钱都不卖。我一看是大法书，他把这几本书送给了我，他的行为让我震惊，这悟性多好。写出来这个事也给同修提个醒，重视修去我们自身的党文化。从那以后，他还是经常来我这里，我再也没有闻到他身上的味儿了。第三部分，去色心。一天，店里来了一位看起来是退了休的男士，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高兴地走了。现在都是微信付款，得加顾客微信。几天后，他竟然来约我到外地和他一起住几天。我一惊，一定是我有问题了，这不是毁众生吗？赶快向内找。照照镜子，是不是有媚笑？没有。语言上有没有不得体的？也没有。几天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他却每天都发些什么想你啊这些东西。于是我静下心，从他进屋开始，一丝一念去找，像回放一样开始过滤。镜头定格在他第一次进来的一刹那，我一打量，觉得这个人的气质不凡。用常人话说，我这是职业病，卖货多年，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买货的，习惯了。这不仅是势利眼那么简单了，觉得他气质不凡这一念是色心。于是我写了一首藏头诗，一笔一画写在纸上，边写边发出一念，让所有的功能都在一笔一画里，所到之处解体一切迫害众生的邪恶。写了大概七八遍，觉得达到横平竖直了，拍下来给他发过去，从此消停了。表现形式是我们在讲真相，如果现在形式中也是被党文化这个形式主义蒙蔽了，讲真相的时候不能忘了发正念。我基本是边讲边发正念，个人体悟，其实这是个除恶的过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于救人的事和同修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4日。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如何做好救人的事。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同修都是大法的受益者，不论是身体健康方面的、家庭关系方面的等等。但是在大陆的环境，对于救人的事，同修状态不同，感受到的压力也会有大有小。但是就本地区我所看到的同修的情况，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应该更加精进。但是本地区的好多同修还是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认为这些年三件事没少做，不会被落下，从而在救人的问题上处于麻木的状态，而不是在自己的修炼上不断去突破，想到还有多少众生没有得救。如果我们抱着这样不想改变的私心，怎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呢？据我所知，本地区的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学完法，从来不交流如何做好救人的事，要么很快散去，要么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还有一部分同修抱着不想落下的私心做救人的事，和人讲真相的时候神神叨叨，不能理智证实法，反而给人造成负面影响。
有的同修对于给人起僧退化名，多少年了，还是用平安、健康、发财，没有严肃对待僧退的重要性。也有一部分学过法，以自己是大法弟子身份自居的那些人，为了常人生活忙忙碌碌，已经本末倒置了。当然，常年坚持救人的同修也很多，但是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应该把救人的事重视起来，在师父法证人间之前的这段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下一些人吧，不要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啊。想想新宇宙的标准，想想我们自己的境界，修成无私无我了吗？是的，同修都在修，但是也有同修抱着不想改变的固有观念。在这里，只是希望我们在三件事上都能有个突破。在这样的乱世、末世，众生是有好赖不分的，但是也有好多善良的，都在等待得救。希望我们同修互相配合好，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当我掉入迷途，只有你将我麻木的心灵轻轻唤醒。当我沉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